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是英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规划说想聊一下 AI 绘画，然后这一转眼已经2025年了。如果要聊 AI 绘画的话，我们两个都不画画，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的话，会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 AI 绘画它一定影响的，
就它影响不到我们俩。
就是、
也没有，
它不太会影响我们吃饭，就是
对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机会。其实遭受最大影响的肯定是画师群体。我们就想说，想正好我们在做的音乐企划《密宝旅人》，我们有很多画画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一些画画的朋友来一起聊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就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慧、Sophie 和素麒麟也、小慧和林哥来老二次元电台做客，今天来聊 AI 绘画，呱唧呱唧。小慧和林哥能不能跟大家打个招呼呀？
大家好，我是小慧，我是负责了。我不好意思，我今天因为好不容易回到老家，然后可能有一点那个流感的影响，就是人状态不是特别好。总之，如有口胡，还请谅解。我是负责了。密宝旅人视觉方面的策划还有曲绘，平日是自由插画师，自己的本职其实是艺术史的学生，然后现在正在考虑转比较偏计算机方向的专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啪叽。
大家好，我是绿色外星人，我是这个林野老师。我怎么叫自己老师呢？我是林野。
你好不客气。
我是林野，我是一个画师，本科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啊，这个学古典艺术出身，毕业之后这个进入二次元公司，成为一个快乐的绘画社畜。工作之余也在保持和朋友一起创作一些沃克洛伊的相关的音乐作品，负责绘画。特别喜欢任天堂的游戏，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快乐的老二次元电台节目，非常的开心，希望能跟大家聊得开心。
好
耶好
耶
好耶。
我第一次听林哥跟我说他是什么鲁美的，然后我就内心在想，鲁美山东有美术学院吗？
崩溃，
真的好崩溃，我原来是鲁迅。我们四个其实认识了，也认识了很久了，但好像从来没有就这样子可以，也虽然不是面对面，但是可以即时的反馈。我们平时打字的聊天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呢，我完全没有做准备，新辉子说他有 PPT， 所以我们把整体的流程都交给新辉子。
哎，
你说我没有 PPT 嘛？毕竟听电台的人也看不到这个图片。
哦，对哦，但是你很有规划。但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聊的 AI 绘画呢，它仅限于画作，而不是 AI 的照片生成。虽然说都他们归属在一个同样都是图像生成的领域里面。
嗯，
那我先差不多吧。
但是可以先从图像生成开始讲起。
啊？什么什么？好吧，
对啊，不是 AI 绘画的，从图像生成开始讲起。
那你先讲吧，你就 AI 图像。
哎，你们猜一下，这个 AI 绘画最早开始是什么时候，或者说最早开始有那种类似的东西出现？
我
可能都需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 AI 了。
我也觉得，
说就是不是人画的画，但是产生了一个不是人自己一笔一笔画的画。
我觉得这样，如果是以这样的形式说的话，那肯定很早就有了吧。Windows 随机生成的那也算画的话，那其实很早就有了。
哦，
但你如果说是。
Okay.
真正开始能够比较像的话，感觉是2014年左右，就是从那个卷积神经网络开始到对抗式生成神经网络，就是2014年。
哎呦，
还蛮
专业的名词，
完全听不懂，你最好是讲讲清楚。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 AIGC 的前身了，就是说他们生成的东西都是那种生成的图，也最开始是64×64像素的，就是那种很小的图。
差不多2012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图像数据集，神经网络吧，就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些 AI， 他们其实是用了一些代码，就是
深度学习，
有一些很复杂这些名词，但简而言之就是
AI。
不要用一个名词解释另一个名词，没有连得明白。
我觉得可以说是以前 就是可能十多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大家认为 AI 应该是那种人工智能，是那种人形的智能机器人。但是现在广泛认为 AI 就是像，比如说像文字就是 ChatGPT， 那图像可能也是相似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让它可以进行一些随机的生成。
对，
听起来像是在图像识别之后，所谓的图像识别就是我们有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喂给一个，我们就假设喂给计算机好了，问计算机这个图片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嗯，
他可能说哎，这里面是个猫，
对，它就会进行分类。
哎，对，进行一个图像的分类，这个其实是差不多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图像识别的任务。可能一两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模型也好，代码也好，他们具备了一个新的能力，他们可以做除了进行图像的归类，就说这个是猫，这个是狗，那个是老鼠，这样贴标签的任务之外，他们可以自己产生一些新的图像，然后这个图像可能整体的像素比较少。你刚刚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当时数据集的就是那个大脚老师之前提到的，有那么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公开的图片库，那个图片库里面的图像都是比较小的图像，而且当时大家，
这个小是指它的尺寸比较小。
对，而且当时大家用到的这个模型本身就不是很大，所以说生成出来的图像也是比较小的图像，因为要从小开始做嘛，所以说就是先从生成比较小的那种图开始。
你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是在十年前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生成小一点尺寸
小图的
小图，
但其实64×64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东西的形状了，就比如说一只狗啊，一个马呀之类的，都还是能够放到很小很小的像素，你还是能够辨认得出来的。
明白明白。
2015年有一个算法叫 Deep Dream， 就跟2016年的一个 Neural Style Transfer 是类似的东西，就是它让你就相当于我拍张照片，然后给它做风格化的演绎，就相当于把它变成梵高的画，但是还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建筑之类的，就有个叫风格迁移的东西是那个时候做的比较多的。对的， Style Transfer 是当时做的比较多的，然后也是比较成功的。它相当于是用了两个照片，照片 A 和照片 B， 然后用照片 A 的整体的结构和照片 B 的画法去做了一个风格上的迁移。现在应该也有吧，美图秀秀好像就有，我有印象中。
对对对，有什么粘土风，还有什么和风，有贴金箔的。我还用那个家里那个猫那个照片去转过那样的浮世绘一样的那种画。
对，那个就是十年前大家开始研究的这个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最早开始做 AI 的艺术作品的是2017年有个叫 AI CAN 的一篇文章，他们就是相当于就以前大家生成是生成照片为主嘛，他们是第一个开始做生成艺术家作品，就是那种艺术作品的，但是他们当时的用的数据是一个比较简约风格的那种艺术作品的数据，跟现在的二次元
简约风格，
就是图画上面的元素比较少，然后它是一种以重复为主的那种类型的生成。
你说的
就有点像生成那个
毛毯上面的花样，
对对对对对，有类似这种感觉的。
OK，
你是不能辨认出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只能看它，感觉这个东西是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那种气氛，就是比较简约的那种艺术作品生成。
我记得那个2018年的时候，佳士得拍卖了一幅纯由就是 AI 生成的一个作品，是一个肖像画。
嗯，
佳士得那是不是可以卖很贵啊？
啊，对对对，就当时是以432,500，这是刀还是胖不知道，反正2018年的时候有拍卖过这样一幅。我不知道、
被割了呀，谁被割了呀
对画师产生威胁的算是2021年吧，2021年的 DALL-E 或者叫 DALL-E， 就是 DALL.E 那个生成的软件，然后到 Mid Journey 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
DALL-E 它跟那个 ChatGPT 应该是一体的吧，
都是 OpenAI 的。
嗯，我自己其实在这个 Mid Journey 刚出来的时候有去试了一下，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它的 AI 生成的东西会特别的模式化，就是你多看几眼你就觉得哦，这应该就是 AI 生成的，确实用了比较丰富的颜色，但你还是能够一眼认出来那是 AI， 所以后来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就是还是希望能做更多自己的主观处理。但是现在的 AI 就是我在小红书上面刷，比如说会生成一些类似模特走秀或者是摄影之类的那种作品，其实很难看出是 就是它的颜色那种 color palettes 已经丰富到你难以辨认出那个是 AI 的某种模式。我之前看到的有一组走秀的图，是因为我多翻了两页，觉得模特在那同一个地方不可能换那么多套衣服，然后才产生的一些困惑，然后我再去仔细看它后边建筑，发现哦，这楼梯不对，那这应该是 AI。所以就是说 AI 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已经是怎么说呢，有一个质的飞跃了。
我觉得是，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2021年的戴丽，它之后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然后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第三版的效果。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就它是以那种以文字生成 AI 生成 AI 绘画的方式，以大段的文字去生成，会生成出画面细节非常丰富、照片尺寸非常大的那种图，这效果就比较好。
像戴丽这样子的模型，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困惑的点在于，现在好像用的大部分所谓的 AI 画图的模型都是使用叫 prompting， 就是提示句子或者提示词的方式，
就文本生成图像，
就它是从一个文本到一个图像。但实际上虽然我不怎么画画，但我小时候也上过美术课嘛，美术课的时候虽然老师一般会说，比如说今天你画一个什么主题，在什么主题，但就那个主题可能就一个关键词儿，就一个词儿，比如说今天画
春天，
画春天。如果假说是画春天的话，就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肯定先有个模糊的印象，春天是个什么印象，然后我就想啊，我想要一个花，我再一点点叠上去，这个花再怎么样，它不可能说我一开始就明确的知道这个画面里所有的信息。
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我就往上铺，所以我看到这些用文字作为一个触发的影子来生成画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啊。
但其实现在的图像生成它也是一步一步迭代生成的，它不是说你一次性进一次性出，它是反复的在一个图上进行细化的一个过程，就很像，其实还是挺像人在画的。
对， Mid Journey 的话，它一开始是会给你四个草图小图，然后你说啊，你要细化哪一个呀，然后我再点就是我要细化这个，然后它再给我去细化。
他们基于的那个模型就是叫现在一般用的是扩散模型，它扩散模型的方法就是先画出一个大概，就从噪音慢慢去噪，然后变成一张图的，然后它的每一步去噪都相当于是在细化这个图的部分，所以说其实是有点像大九之前讲到的，是从一个大框架开始，然后再加细节，但它的细节确实跟人的细化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一起细化。
对，那肯定是跟人没法比嘛，因为那个我自己画画的过程中，经常草图是一个样，成图是另一个样，就做了很多取舍，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做决策的这个整个过程跟 AI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一个模型它不可能说我现在让它用来生成画画它就能明白文字，是不是这样子的模型它其实在训练的时候不仅用到了画面，
用文本生成图像嘛，所以它肯定是要用到文本加图像，而且它是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比如说你有一张图，然后你是画的是什么，然后它需要一个跟这张图相关的一个对于这张图的一个文本描述。
哦，所以你说的是，如果我的这个模型它在学习的时候，我获得的这个数据集，就所谓的数据集就是这个图像，我们从网上扒的一些图和扒的这些图的描述和图的 tag， 他们在喂给模型的时候，它全部是一起放进去的。图像和它的文本描述之间是有一个强关联的，他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接下来我这个模型
叫多模态对比语言图像预训练。
哎，我去，对对对，
就对比 contrastive，
就是因为它不能再用一个一个 tag 去标了，所以它就组对组对这样子喂给 AI， 然后它就学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ChatGPT 它又能生文生文，又能文生图这样子。
对的。
但 ChatGPT 它那个纹身图估计是它后面好几个东西绑的。
但 ChatGPT 现在没有生成图像的能力。
有，它
只有图像输入，但它没有图像输出。
好像可以图像输出。
它肯定是把达利装进去了呀，就是
对对对，是装进去的，是装进去了的。
那相当于它只是把它集成到一起了。那我的困惑的点在于，它本质上是找位置的一个游戏。我们放了很多文字，放了很多图，就是相当于两个房间嘛，在房间 A 里面全部都是文字，在房间 B 里面全部都是图像。我现在想在房间 A 里面找到 描述那个图像的文字，我找到之后它就可以对应到房间 B 里面找到我要的画，差不多是这样的关系吗？
对，但是它在这其中它其实有信息的压缩的，就相当于它是把一个文本的那里面的一些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跟图像里面的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说这两个东西A 图的文本跟 A 图的图像是一一对应的，但是 A 图的文本跟 B 图的图像不是一一对应的，它相当于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它就可以把你比如说我要一个飞在空中的机器鸟，就比如说这样的一段文字，它就可以变成一段更抽象的编码，然后输到这个模型里面去。
我听你讲的感受就是说 A 和 B 它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中间还有一个说不清道明的，我们现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它把 A 和 B 连在一起。
可以把它当成是那个当成是机器的那种概念的一个空间分布吧，就比如说这个坐标 XY 如果是这个 E 那个 X 等于 EY 等于它就是一个猫，然后它的那个周围就是猫猫的那个大概的一个概念，然后云朵有它云朵相应的位置，然后猫有它猫相应的位置。那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文字编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提取出来，然后它会对应到那个位置上，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少的信息，就你想想看这个我们的图大概有个几兆吧，就几兆几十兆，但是它这个信息可能就只有比较少的那种，比如说几十 K 这个样子。那这么短的信息它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去还原回那个几十兆这么大图，它相当于是做了一次压缩，信息的压缩，然后再解压。那在这个解压的过程中，你告诉他说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去解压，就比如说我要多一点什么，多一个云彩啊之类的，它就会往那个方向解压，然后解压出来的图就会跟原本那个用来训练的图不一样。
蛮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就这样吧。感觉再这么讲下去，直播间的人要走光了，
直播间要睡着了。
那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中间有些很复杂的操作，然后这个技术也在提升，现在我们就可以生成更像人画的一些图，它们的质量更高了，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
那我近几年开始逐渐觉得有一点压力的是，可能就在前两年吧，前两年我发现微博有一个账号叫什么什么赛博尸块什么什么 bot， 可能还是小慧发给我的，就是说有人给那个微博的账户投稿说这个图我觉得它是 AI， 大家一起来鉴定一下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这个 bot 它叫赛博尸块鉴定所，我虽然没有关注，但是因为他确实发的内容是大家比较就是敏感的嘛，所以经常会刷在首页上刷到。就其实现在 AI 的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应用范围已经非常的广泛了。我之前也跟大九老师在讨论很多场景里，就是我们日常场景，比如说便利店外边贴一个海报是 AI 生成的，它好像并没有就它变成 AI 好像不会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变化，就好像只是换了一张图一样，就大部分人不是很在乎这个事情。对，就是所以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问题，就比如说像如果是甲方，特别是私稿，因为商稿我现在接触的比较少，等一下林宝可以来聊一聊商稿，就是商业稿件里面AI 绘画它是什么样一个处境。但是至少我看到的是私稿甲方是非常非常讨厌 AI 的，就是你甚至这个画面有一小部分是 AI 做的它都会非常排斥，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放在那种怎么说广告里面，然后看的这个受众他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个东西的话，你换成 AI 没有人在意。但是如果是个性化定制，他们不希望有任何这种十块成分。我通过自己的直觉，我会觉得我购买的这个我付给你的这个稿费，它其实是一个你为我个性化定制的东西，而就它意味着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和你的想法去帮我完成一个有着灵魂的作品吧。我个人认为画师的这个就是思维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图为什么会最后会画成这个样子，是有一些 decision making， 是就是我这个人之所以是这个姿势，是因为他要表达某一种情绪和他的状态，我这个光影之所以打在这里，是因为他要做一个 视觉的引导，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如果是 AI 生成的话，它就没有这些我做 artistic choices 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随机生成，就有点像猴子在键盘上随便敲击，那也是有一定的概率能写出莎士比亚。但是这是真的是因为他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个时代历史的一些耳濡目染写出来的经典嘛，并不是，它是一个概率的作品。所以我是觉得思考甲方他们在意的点是这个，也不能说是思考甲方，任何的对自己作品质量比较高的这个甲方他们都会在意这些点。
嗯，那他们会在意钱吗？
那肯定会啊，我就付这个钱就是让你画这个图，然后你给我免费一键生成的，那咋行啊。
如果是个人市场的话，就是其实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这个思考的甲方，我看中了小慧的这个画风啊，然后我跟他，哎，老师你给我画张画吧，然后后来结果发现呢，有的地方有些僵硬，看起来不是他本人画的，如果说对方告诉我说，哎，这里用了大面积的这个，不说是 AI 吧，大面积的这个 3D 建模付费的这种素材，这个都已经会让我感到一定的反感。如果再说他是用了 AI，那我觉得他已经是超过了这个道德层面无法接受的事情了。
嗯，
这样
是不是有点像以前那种什么代笔啊、代画呀？就是比如说你约这个美术学院的老师画画，结果他让他自己学生画了。
类似是这样的。其实绘画中，像我们平时画到一些场景之类的，一开始用一些 3D 素材或者用照片预处理，这是非常这个正常的，是为了保证工时能够用在后期的一些塑造和对这个画面的进一步个性化处理，以及保证基本的大透视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我们后边一定是要付出这个同等的精力去把这些素材去处理掉的，不能说你直接啊买了几个什么可商用素材，然后就堆在画面上直接交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是一些这个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画师，他这个画布上的每一根线、每一个色块，它的形状、它的这个占比，甚至这个运笔的这个情感，还有它个性的图形语言，都是非常的浑然天成的。你这个时候往里边加什么 AI 啊、什么素材啊，就是直接放出来是非常容易被看出来的。所以你加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笔者来说，你前期怎么用它无所谓，但是你呈现出来的一定不能被观者所感受到，或者说这个让你的金主不满意，这个就完全不行了。像之前大家我就不点名了吧，应该有知道这个著名二游界有一位画师，由于某一张这个皮肤图用了 AI， 然后当时好像是制作组都给他改好了发出来的，结果他本人发的时候发出来的图
案，
对，是没修完的 AI， 好像是人体的某个部分结构出现了六个指头，或者什么脚掌是反的之类的。然后这位画师本来是在这个商业画师中也算是挺有名的，就被这个群起而攻之了。我觉得这个对项目组的这个给他之前擦屁股修外包的画师也是非常的不太那个什么，所以就可能看出不管是这个商业圈还是说这个个人圈，你用非常明显的 AI 啊，或者说这个对于付费者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在纯商业圈的话，我听说是有一些厂家他会招用 AI 的，有的甚至会专门招 AI 师。我之前是在知乎上偶尔刷到了一个，就说我们就是他们公司也是一个小厂，专门做一些换皮游戏什么的。然后呢，当时 AI 风很大，他们就去招那种 AI 师嘛。结果发现哦，他们那个不是做二游的，他们是一个平面类的，就是平面设计公司。对于这种来说，就是有人会觉得你做二游的话，让 AI 画人物，他会有一些看不出来的地方。就像一些手啊地方是容易出现六个手指头这种明显的错误，但如果做平面设计的话，我个人还以为啊，那这个应该更好一些吧，就是毕竟他只用去做一些点线面，然后找些人去给他擦擦屁股改一改。但是那个人描述就是说，他招了这个 AI 的画师吧，他的问题不是在于画面本身，而是在于他无法百分百去对这个甲方的文字进行一个很好的消化和这个反馈，就是说甲方给了一段需求，然后哒哒哒哒哒，你把这段需求用 AI 做成一张图，然后交给甲方。甲方说，哎，这个大框架都挺好的，就是里边有一个地方我想让你换一下。这个时候他如果拿同样的需求再去做，这个 AI 可能他不理解你局部修改的这个意见，他会又给你跑出一张完全不一样的乱七八糟的图，结果他改来改去跑了半天 AI， 还不如直接找一个人工服务，后来又把这位 AI 师给裁掉了。
怎么会这样？痛失工作。
是的，因为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改东西很多的甲方、嗯、AI 确实他 get 不到，你懂吗？
我也是发现，就比如说我这让它生成一张肖像画，我说哎，你帮我把那肖像画里边的那个抱着的小羊给我改成小猫，它不理解，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做局部修改的，它就是整张图给我改掉、嗯、所以就没法用这个图。然后嗯，这也不是为什么最近那个什么咱们不看到一个新闻吗，就说那个、嗯、就是上了 AI 课的人他们说你们骗我，不是说能找到工作吗，
嗯，
就是
哦，这个我就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另外一个就在算是 AI 行业里面的朋友嘛，叫张萌，他之前来给我们做推荐算法的介绍的、嗯、他就说在整个吹 AI 非常厉害的这阵风里面，真正在赚钱的是卖 AI 课程的人，就是
是这样，
没有任何别的赚钱的手段。那些大公司他们都在继续的投钱去筹备可以训练这些所谓 AI 模型的显卡、嗯嗯、或者是他们要招更多的程序员，招更多的科学家去更新里面这些算法，让这些模型变得更强力一点、
嗯、
这都是非常非常赔钱的，但谁在挣钱呢？就是卖 AI 课的人。
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功能的这个缺失在以后肯定是会被解决的，因为计算机图像有个领域叫 image in painting， 就是图像的重画，相当于它的那个图像里面你把它抠出一块，然后这块就变黑了或变白了，然后你让这个 AI 去重新给你补充这一块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之前 PS 好像有个插件就是可以在那个你的这个图上继续画，像这种类型的东西肯定是有的，但它可能没有集成到你们之前讲的那些软件里。
是的，
也有可能是那些软件是免费的，在一些付费的厂商他们在试图改进，已经有了一些方案，但他们并不想免费的给大家使用，那最终还是会涉及到说用这些功能我是要付费的。它这个付费，我想象中的情况啊，它这个付费一定得比画师便宜很多很多，那才有它的竞争力。
嗯，或者比画师快很多很多
也可以，速度上面如果比画师快很多很多那也 OK， 但说实话速度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旦卷上去了就会越来越卷，它会不满足于现在的算法、嗯、就像我们昨天在聊写小说的一样，当第一个人可以每天写三千字、嗯、
当第一个人一个小时可以画完的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我半个小时就可以给你画完。
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因为有的画师他们就是画的非常非常慢，但是依旧有人会去为了他们的作品去等那么长时间，就速度它、嗯、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今天
看来、嗯、起码现在还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手游，如果我们讨论手游的话，就这个行业整体来说其实已经就是在走下坡路了，那你做的再快，大家知道你这些换汤不换药的也不会那么容易为他买单。我个人觉得不知道就这方面的投资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嗯，
明白明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观众说，就去离子垂杨水说这个主要是易用性上面的差异，免费开源的方案呢也是有的，但是这样干的话很复杂，所以每次当我看到说可能是更懂AI 程序的人，他们会明白其实当下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局限，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进步的空间，但是真正在疯狂的宣传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了一个什么样了不起武器的人，他们其实不是程序员。我看到一些账号吧，在 AI artist 他们可能会自己觉得自己是 AI 艺术家，或者在小红书还蛮多的。对，然后在 B 站我会看到一些用这些工具去生成一些图，然后发在这样子可以看到图的平台上面、嗯嗯、然后我会看他们自己发的一些生成的，比如说像工作日志一样的东西，下面会有人去评论、嗯、会，然后我就能够感受到很多评论的人年纪很小，这是我第一感觉，他们年纪很小。
评论什么内容？
就他可能会说，就是生成点色色看看呗，知道吗？你知道，就有没有什么？但我觉得，就比如说像 Novel AI， 它是一个可以生成我们更熟悉的二次元画风、二次元手游画风的一个模型，有很多人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是付费的，然后用这个工具去生成什么东西，我相信肯定每天有超级多的色图在产生。
嗯，没有，你点到 Pixiv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 R18 的色图都是 AI 生成的。
画的最好的是奶子和屁股嘛，就这方面的 要求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就会我就会看他究竟是谁天天在那生成色图呢？大家看起来就年纪不太大嘛。有人说啊，现在我已经在这个软件上面花了蛮多钱了，已经花了50块了。
啊，
就你就可以通过他的计量单位来感受到他的年纪大概多大呢。
我觉得你说的已经是2022年、2023年的这批人了。现在产业链又升级了，就是在推特上有那种会画画。但是先用 AI 生成完了之后修改，把那个 AI 部分全部修改完，改完了之后发上去。然后但自己也会在那个主页上标注这个我是在 AI 上画画的那批人。有这样一批人，而且转发的时候点赞量还很大，大概有几万点赞这个样子，就几万个爱心。
画什么主题？
就是半 AI。画什么的都有，就画角色呗，就二次元的角色之类的。
嗯。因为纯 AI 肯定是没法挣钱嘛，所以就是大九老师刚才说到那种，就是说我生成很多图然后我发在这些平台上给大家看，他肯定就是没有人会愿意付费。但是我有看到就是说什么，我忘了在哪里看，是 Q 群还是哪里，就是说啊，我可以帮你生成一张图，就是一张一两块，就类似这样。企图回血吧，大概这样子。然后办 AI 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免，我就是说我免费发图就是给大家看，那转发量高，那可能跟那种 AI 色图转发量高一个道理吧。但是真的有人去为它付出和原创稿件一样的价格吗？我觉得比较难说。
嗯，确实。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讨论的点，就是 AI 生成的图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就我刚才看到有一个评论，就是说那个 AI 生成的图它对画师有没有好处，或者有没有帮助。其实我想说没有什么帮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图像大爆发的时代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AI 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有意义的内容，所以有时候就是数据垃圾。而与此同时，人类画出来的画作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你去学以前大师画出来的作品，已经学个八辈子都学不完了。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AI 绘画对画师是没有什么帮助，就只是一个你识别出来会觉得哦，我的辨别能力又上一层的那种反思能力得到了提高。
白木来在直播间讲说，之前看到有人融别人 OC 稿件再生卖800的，这个就是
现在有很多这种
对
融，
就相当于拿别人的，比如说一个知名画家的所有的作品拿来做训练，然后训练一个自己的模型，然后去生成跟那个画师类似画风的作品，
有点那种洗稿的感觉。
一般用的是 Laura 吧，就是那个 LORA， 去搜这个加上画师名字，就会搜到很多类似的模型。
我还挺好奇的，就像小慧跟林哥，你们作为画师，对于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画风抄袭，就是当一个模型可以生成一个跟某个知名画师相像的画作的时候，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他这种情况可以类比像虚拟声库的音色的购买，相当于因为我们现在在用初音未来的话，它其实本质上是有版权的在使用它的中之人的声音，然后训练一个模型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对它做生成。
但确实大部分人，至少是我吧，我是挺不希望就是自己的图以任何形式，不论是合理还是不，就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形式，就是弄成一个汇丰 AI， 就是
就有个机器人画的跟你风格差不多，但是画的很烂。
也不是很烂，就是因为他要表达的东西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种被夺舍的感觉。
一种被灵魂占据的感觉。
啊，对对对。
那还挺 R18 差的
啊。
但你觉得这个被夺舍，但并首先因为你自己还在画，然后有一个模型，那就是模型别人在使用它画别的东西，你会看到它跟你画出来的东西画风很相似，它就你会觉得这个不舒服还是什么样。
但首先我们可能还需要定义一下，就画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比如说因为我是学艺术史的嘛，我知道在巴洛克时期，就是16世纪的时候，卡拉瓦乔的那个明暗对比非常强烈的画风是特别特别流行的，所以当时一股脑所有人都在学卡拉瓦乔的画风，所以这个时候卡拉瓦乔当时本人是非常不高兴的，他甚至会在街上看到那学画风的人就要跟他打架。反正因为他脾气也非常差，
为什么要学我画画。
对，然后 AI 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类似的形式，就是怎么说呢，就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学习你的画风，而是一个机器，而且它学的非常非常的快，它能很快的就把你这个笔触什么的都掌握。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
想到以前一个微博知名画师模仿了日本的一个画师画画，然后到最后还有描图的，然后就被人扒出来之后就退网了。
所以就每个人他对于这个风格到底应该被保护到成什么程度，或者说风格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的体现是比较有争议的。比如说我某些人会觉得这个风格就是我自己灵魂我自己审美的体现，那我是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和机器去模仿我的这个画风的，但真的要有人模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画风它这个东西它不受法律保护。那有的人会觉得那我们这个时代呢，我就是流行画这样的东西嘛，流行画这个大眼萌妹，那我们都画大眼萌妹那又咋了。所以就风格它又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
就有点像游戏玩法不会被抄袭，或者说没有抄袭这个概念一样。
对，就是你
但是宝可梦扔精灵球这个动作是会被保护的。
我会经常在那个 QQ 空间啊，什么微信推那种小广告，说什么 OC 捏人软件，然后就是捏了一个知名的日本。
那现在 B 站也有。
是的，我觉得学不像啊。你知道是在学它，但是没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挺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像之前聊这个 AI 它的一个学习的思维其实还是蛮低级的，就有点像最早最早大家一开始握笔的时候，这个最终理想就是画一个东西画的像，然后画的跟这个照相机拍下来似的，这就很牛逼了。它那个思维有点像，就是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大家玩过之前风很大的一个那个就是填色游戏叫秘密花园，就是人家线稿都给你勾好了，然后你一看知道，哎，这有朵花儿，旁边一看，哎，这有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只负责去把那个拿出这个花儿该有的颜色，把它涂上，就这么一对一的去做。包括说它本身作为一个翻译文本，如果从我们创作的角度，经常去探讨的两点就是，内容和形式。然后内容这一块基本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字输入者给它规定好了，它呢就是走需要的形式，把你这段文字就是有点像这个看画图一样，像那个看图说话反过来，它其实本质对这个画风理解什么的它不能去发展出什么东西。但如果是一个人，比如说他一开始学画画，画的东西这个素描基础已经非常好了，画花小画花像花，画瓶子像瓶子，然后有一天呢他突然看见莫奈的画了，哎，说哎，我喜欢印象派，我感觉他们这个画跟我之前的思维都不一样。作为一个人他被这个画去感动，然后他去了解这个印象派的大师什么莫奈呀马奈呀，然后去看这些画家的传记，会被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思维，他们在这个艺术浪潮中追求变革的那个精神所打动，然后开始尝试不再在乎这个东西的形体，而是去淡化它的素描关系，去钻研色彩，去画一些更现代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他的画风在他学习艺术中，他不仅获得了这个艺术家带给他这个智慧上的启迪，同时他也对这个绘画中形与色的理解更上了一步，对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内容和形式的这个风格和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东西是 AI 无法理解和发展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挺根本性的，不会让我觉得 AI 很伟大，或者说牛逼的人，对吧？他把 AI 做成一个人设，说这个 AI 叫 X， 他诞生于哪年，然后经历了什么赛博风波，然后但是他依然追求着艺术，就把这个人设建得跟梵高一样，给他写本传。是吧，我可能还想去理解一下这个赛博生命在赛博世界中遇到了什么，最终他做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就是他给他一种这个人文价值，我才觉得我愿意去理解他，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人文价值，我感觉其实除了画画的 AI， 还有一些聊天机器人，尤其是聊天那个Chat Assistant， 我感觉这些公司他们在试图避免做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伦理道德，或者是大家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说赋予这个模型一个人设是不是 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想明白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我现在可能经常用的几个模型 ChatGPT 可能好像不会这样子，就是 Cloud 或者是 Plexiv AI， 当我试图让它说一些更有人情味的话，或者让他去让他理解我，我说你能理解这个事情吗，然后他会比较认真的告诉我，就他的语气比较，他的文字内容很认真的告诉我说，哦，我是一个AI 的助手，我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以及不能这样子。
嗯，
他在试图避免去做林哥刚才
说的，他们的公司在试图让他们的 AI 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我感觉公司在受限。嗯，
但是 ChatGPT 它好像是可以，就你去调教它成为一个人设，然后就不是之前微博上挺火的，就
对对对，
那个啊，虚拟男友那种感觉。
如果你的 prompting 里面曾经有段时间它限制没有那么死，你让它扮演一个毫不留情面的、非常有主导性的、讲话会讲脏话的一个男的，
嗯，
他就可以演。但是他可以，哪怕他可以演的，他中间当涉及到一些18内容，他依然是不能，他有文字上文本上的一些限制。然后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训练成以前那个样子了，就听说可能有一些
酒馆 AI
更新吧，有些更新吧。但整体的主流吧，我感觉整体的主流是，我挺相信，可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我会觉得说大部分公司他们在试图避免这个事情，因为这里面包含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有点太大了。我其实刚才比较好奇的是林哥在说我如果我是一个人，我的这个画风其实是我在摄入了很多美术史以及了解了这个画风它本身意味着是什么，然后它影响到了我的输出的作品才有一个这样子的风格。但 AI 的话它相当于跳过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了解的过程，它直接输出的这个图就是这样一个画风。所以对于画师来说，画风它中间包含的东西是超出图像本身的吗？
对，这个我之前其实微博写过一个，就是我就直接念吧，就是说艺术是人类思想以物质或非物质形式凝结的结果，然后就是说艺术史它相当于它解剖的是这个画师或者说任何就雕塑家或者是建筑师他的宗教、地理、政治架构、教育体系、哲学理念、物质文化等等，就这样才会形成他的风格。而AI 它蹦出来的这个所谓的风格它是毫无道理的，它是没有任何就这种啊，你说这 AI 它信什么教啊，很难讲，就是说它是哪儿人啊，你也不好说，对吧？就是或者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的现在所谓戏称的就是说二次元画师，我们画的是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上世纪的时候是日本他们就是可能就文化经济啊发展比较超前，那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会去学习比较超前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画的这种大眼萌妹比较多，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学习某些之前比较超前的东西，但是它就是这个经济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超前文化的影响，使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格很倾向于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风格。
但是它还
是
有一个历史上的变化的，就是20年前的大眼萌妹跟10年前的大眼萌妹跟现在大眼萌妹都不是一种类型的大眼萌妹。
嗯，对，但是相当于我们是可以去追溯为什么会画成这个样子，就是像我的专业一直研究的就是为什么它要画成这个样子。那 AI 它的这个画面即便再好看，它是非常空洞的，它是无法做任何有意义的剖析，而艺术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进步的这个过程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调和剂的一个角色。
嗯，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样说起来像是 AI 自己在那边生成图一样，但并不是啊。AI 它能生成图，但本质上还是需要一个人去按键盘敲下来说，请给我生成一个大眼萌妹，发送过去之后，然后这个模型才会给我一个图。那这个工作不算一个人的工作吗？
嗯， 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其实这个你说的还挺有意思的。如果能够去收集这些数据，看到大家一般情况下这个 prompt 是就是能够反映出他们样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嗯，
也是一个当代文化的研究，就相当于流行文化研究吧。但是它不跟艺术是完全不沾边的。就是，
嗯，他如果是一句话的 prompt， 你可以说他跟艺术不沾边，但他如果是一个1000字的小作文，你觉得他有上升到艺术的层次吗？
那首先得看你写的怎么样吧，而且你要说是你这个过程是艺术呢，还是说你写的这个文章是艺术呢，还是你让他吐出来的东西是艺术呢？就是，
嗯，
我想起之前就是特别诡异的一个论战，就是说有一批这个甲方稿主，他们会去问，就是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这些画手是否认为啊，你画出一张画来，我作为这个 OC 的妈妈是吧，我作为这个甲方，我给了你意见，我算不算这个作品的一个创作者？
哦，我们讨论过。
对，这个前段时间在微博上腥风血雨。
我们当时好像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是 OC 妈妈，她算不算创作者，她可能就是没有实际，这就是中间她有很多含混的，就是让我想想，有一些概念它其实都是可以做狭义更广义的一些区分的。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他完成了类似于像角色原案或者是企划原案，他自己的他思考的表达的结果影响这个作品的话，并且他提供了钱的话嗯，为什么不能叫他就是创作者呢 ？Why not？ 然后其实后来我又收集一些别的朋友的看法，另外别的朋友看法、
哦、太太是太太。
是太太，对，他的意思是说，他说太太是个好称呼，然后甲方爱听，什么甲方给我钱，那叫他太太，他想叫什么叫什么。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极端，但是很有意思。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词儿能把甲方哄高兴，然后甲方把钱给我，钱是最关键的。
我觉得这里面牵扯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的规范，就首先不讨论任何钱不钱，就这个词的用法它是否正确；另一个才是就是说谁爱听什么称呼，我就叫他什么称呼，就这是两个问题。
嗯，但这个刚才林哥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不是说人的这个创作行为到底要到什么样地步才算创作行为？当我们在输入 prompting 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输出，我们的这个句子的表达，它能不能称之为创作？我觉得可能可以或者不可以，现在这个很难去定论，但它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去参与画面的创作，这可能更需要我们去想一想一张图的创作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嗯，
很有趣的是我之前在小红书看到一个 AI 作者，就他可能本身年龄也不是很大，就是发一堆 AI 图，然后说这个是我画的画什么的，然后底下就理所应当的有那种人说，哎，你这是 AI 画的，你就是怎么那么不要脸什么的，然后那个楼主就破防了，他就写小作文说，哎，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学画画，但是家里不支持，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说，哎呦，这个东西我那为什么不能说是我的作品呢，他真的令我很开心，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残酷什么的，就可见他们是真的很需要 AI 去让自己有一个创作者的所属，他们对这个身份是有渴求的。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当时大家好像都觉得创作者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或者说是非常罕见的，有一种等同于艺术家的称呼，就是因为他很难得被冠上这样的名字，所以大家才会争夺就是我能不能用这样的称呼。
嗯，
但他其实是这样的，即便是在艺术史的这个领域里面，不是所有的就是画家或者什么，他们都那么的有创造性，就即便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画师，我知道他就是特别喜欢逮着那种60-70年前爆火的图去进行二创。然后呢，就甲方因为60-70年前的图嘛，所以当时的作者就是画家也已经死了，所以他就改画那些爆火的图，然后呢赚特别多特别多的钱。就文艺复兴的时候啊，就15世纪左右。那我们当时课上就有讨论过，就觉得这人应该是一个挺厉害的商人，但是你说他很 creative 吗？这个很不好讲。那为什么
他在赚钱上很 creative？
啊，对，就是他经商头脑特别的好，就是说我以前爆火什么，我就直接复制粘贴，就是反正甲方要，对吧？那就是真正以自己的 creativity 出名的，比如说米开朗基罗，他说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雕像从石头里边释放出来。那就他自己就是对于这个大理石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刻画，还有他怎么就是雕得非常的柔软，或者他这个人物的眼神多么的坚定什么的，就这个是他的创造性所在，他的原创性，他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还有他对于他甲方的要求的那种明察秋毫，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作品，所以他很 creative。 然后包括像就是达芬奇，他会认为哦，我们人类的这个系统它就跟大自然非常的相似，那我画人类的这个人体啊什么的，我就借用大自然的元素，这个是其他画师不会做到的点，所以这也是他的 creativity。 那这个同理摆在我们现代，就是怎么说呢，你输入几个 prompt，他的 creativity 所在是什么？可能是他的，比如说几个词语，他的这个结合非常的独特。但是说实话，就这种，他并没有，就有点他过于简单了，他不能算你的就是 creative thinking。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嗯，
我觉得你现在讲这个里面有一块很有趣，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为了这个事情，我的付出到底是什么？就我还虽然可能这个话题有点突兀啊，我还挺好奇的。就比如说像慧和林哥，你们俩学画画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画到现在这个程度，中间可能
二十多年了吧，都得二十年，
什么
从小画呗，真的是二十多年。
我的绘画启蒙是学前班画的一颗白菜。
哎呦，太牛了！
那具体就是真的，如果我想画到你们俩这个程度，我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才能？
我靠，这个问题有人之前在 Love 居然问过我，答的就是就说老师，我画成你这样我需要多久？我当时想，这不是时间问题，这是我的经历的问题，就是我的经验，就是我首先是自学画画，然后呢我又学了什么什么样的专业，我又认识了什么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给我免费改图，就是 cue 一下多尔老师，我们密宝的主美，就是对吧，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才画成今天这个样子。这跟这个时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放在比如说林宝他的这个十几二十年，林宝你是怎么创作？你肯定跟我不一样嘛。
我苦逼艺考狗。
哎呀，
就是我从小其实喜欢二次元，然后我最近反省自己的职业生涯，都觉得这个在国内考取艺术院校是走了一条很大的弯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也不是说都没完全没用吧，但是这东西它容易学杂了。你像我学这些二次元的东西，它其实是那种像小慧之前说那个去上个世纪日本那些商业的东西流传下来，包括它其实是结合了很多现代的平面设计，它是一种很新很潮的东西。但你要去艺考，你要学一些很古典的东西，你要学一些甚至就是很多艺术家你都要去了解，这整个过程学习过程更像是丰富我的艺术修养和美术的这个知识储备，对于我今后真正的职业生涯其实帮助并不大。最大的就是速写吧，速写和色彩还相对有点用。到后边我们，你像我大二大三还在画那个写生，就一张作业画个三四个月那种，就是如果不是志向当艺术家的话，没有必要去考纯艺那个，除了要么就是为了养老。哎，我刚才想说一个什么，就是刚才大九提到这个在创作中付出了什么，我可以跟你说，我喜欢的这些艺术家都是非常悲情的。你像这个音乐，我喜欢柯本，27岁饮弹自杀了啊。然后这个绘画上，我喜欢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反正他就是因为长期这个画卖不出去，生计不好，把自己在暖气片上勒死的那么一个画家。
暖气片上
各种死于非命的，
创意。
还有梵高不也是吗？生前的时候无人问津，死后之后就是大火，然后
但梵高起码死后火了是吧？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人呢？就是感觉他们真的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艺术，这样子。我最开始想要投入艺术行业，也是因为被这些人物所感动。虽然不知道他们这个生平事迹是否经历了
后来发现他们都很穷，
后辈的渲染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能留名于世，到现在被我们这些后人所看到，那说明也是有一定成就的。
在当时画画的人，跟现在画画的人数量肯定不一样吧？
那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他们之前巴黎艺术之都吗？哎，也是很多混的挺拉的那种，我就喜欢看那种混的拉的，但是又能在现在看到的那些画展，
嗯，
特别有意思。
整体就是，其实你们俩相当于都是画了20多年。然后小慧的话，我印象中小慧小的时候其实是学国画，相当于是有老师先带进门，
嗯，
但后面就是如果要画二泉分格的话，还是要自己花很多时间去，嗯，尤其是小慧喜欢画偏写实的厚涂，她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人的结构，怎么样去画的准确，嗯，这中间是有大量的时间在里面的。就我不是之前跟小慧住了一段时间嘛，所以我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他画一张图到底要多少时间，
嗯，
以及他把他自己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小慧说：“哎呀，坐麻了，4个小时一动不动在那画。”我就说：“哇，一个画师他这个画，他不仅是这个时间，还有他的腰间盘，
嗯，
他的腰间盘，他的手，他的肌肉在那边。”对身体上的一些伤害，所以一张画中间它并不是说它只有画面上的东西，因为对于画画的画师来说，如果大家看过网上的一些小画师的录屏的话，真的是一笔一笔在画。
嗯，
像我之前已经以为林哥是画画比较快的人了，直到我昨天，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去看林哥的直播间，林哥在画那个
天堂
鱼的。对对对，你在画的那个，你在画图吧，我就发现它就是一笔就是一笔，然后每一笔可能就是几秒钟，
嗯，
每一笔，
除非他用的是笔刷，不然一笔就是一笔。
就我不是他在勾线，他昨天我昨天看到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哇，哪怕是我以为林哥画画很快，其实林哥画画也很慢，这，
嗯，
个我不知道这个相对的
又快又慢
有没有，就是一张画，画师画的。再快他也不可能就是修一下画出来，没有人可以修一下画出来。
嗯，
当时我会觉得说，就如果想要得到一张像他们俩水平这样子的画作，就中间要付出的大量的时间专注，这种体力上面的，金钱方面的，以及可能他们用来画画的时间就不能用来玩游戏了。他们现在在画，也不可以出去跟朋友玩了，
嗯，
因为在画画。这中间其实有，我会被大家的对于要喜欢画画这件事情、付出的事情感动到的。这些会让我觉得，如果 AI 一键输出的话，就是他们就。比如说我，
嗯，
我其实也我不会画画嘛，但我也现在这个时代。视觉上面没有产出，几乎就是完蛋，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无论是
抖音为主的年代了，
就是短视频平台，无论是视频怎么样，就是大家现在全都是一个视频的媒介，视频表达的一个时代了。在这个时期，如果我还执着于文字的话，我其实是很不讨喜的，我肯定没有那些可以搞视觉艺术的人，更在互联网上面受关注。这是我的感觉，我不一定挣钱，但是我得到的 attention，
嗯，
我得到大家的瞩目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也会发现，像微博上面真正的顶流是画小画家，
嗯，
就是劳累发一条推，劳累发一条微博，跟一个男明星发一条微博，可能如果这个男明星不是真正顶流的话，他的热搜都还是假的，但是劳累的热搜是真的。然后很多画，我看到很多画师，就是大家在发一些游戏，比如说刚上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美术宣传。所谓的美术宣传，就是会有一张大的类似像海报图一样的，他们可能会搞抽奖或者怎么样。
嗯，
也会有很多人转发。你看一张图，它可能动辄几千转发，几百几千转发吧，就是几千转发算可以的，几百转发大家已经觉得不太行了。会画画好像变得更受欢迎，哎，如果现在可以用 prompting， 然后用 AI 模型。生成一些图，那么，
嗯，
是不是也能变得这么受欢迎啊？
嗯，大家可以骂你骂的受欢迎，
笑死！
对于画师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比较冒犯的？
我觉得其实很大众，就是怎么不是说大众，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画师他因为这个图像媒介，现在在这些平台上是最容易 catch attention 的，就是会羡慕他们自带的这样子的一个流量。
嗯，
但是说实话，作为有的时候流量被推的比较多的一个画师，我个人能感觉到有的时候那个 attention 是 就是超出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就特别多的 tension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这种感觉。
大九说的我觉得在我身上是挺准的，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的一大原因可能就是有画画的时候很多人关注我，老师会表扬我，像以前我们美术课然后其他同学都很闹，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不要闹了，你去看那个谁画画去，就这种，就从小真的就是这种赞美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正向的动力吧。当然我在画画中花费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它就像一种精神献祭一样，你不要看我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但其实我们是在精神献祭，我们在向我们的缪斯献祭真的就是这样。然后 AI 这些东西就是把我们这些创作者给缪斯献祭的东西都拿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 AI 这个深恶痛绝也是这个非常合理的。不过这种获得的 intention 是否能够弥补我献祭造成的这种精神损伤，我觉得完全不能。你像我个人就是我这辈子其实就坚持过一件事儿，就是好好画画。我其实经历过这个各种转学呀，就是三次元经过非常多的这个环境的变化，从我16岁之后基本就算是离开家了，然后为各种考学奔走，然后这个包括后来又选择来魔都工作，其实也都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想当漫画家，但是现在漫画不行了嘛，就去干游戏了。就只要是画画的话我就愿意去做，画笔对我来说是比家人更加亲近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把人类普遍原子化的这个都市潮流的这种生活，它节奏非常的快，就是尤其到了上海之后就感觉这个生活更是二倍速了，就是今天来了一群朋友一起玩，第二天就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干妈了，大家的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但只有你每次还在画画，你往这儿一坐，就是那种宗教式的心态啊，我在奉献，我要向缪斯献祭我的精神，我希望我抛除世间一切的杂念，我只希望把这张画给画好。这种心态它其实类似于一种冥想，因为创作本身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有一些疗养院，就是一些不知道精神类的疗养院，它会鼓励人去画画，去一起唱歌，去做一些就是很像教堂里大家会什么一些福利活动让大家做的事儿。它其实虽然很累，但它也能一定程度上去反哺创作者，去治愈你，让你能够有定力，让你不被这个世间尘世间这个嘈杂的声音一带而过，它让你的生命能有分量。这个对我来说是永远可以选择画画的一条路，所以希望这个 AI 以后不要真正意义上的去挤占我们创作者吃饭的空间，我们就真的是吃完饭之后还想再做多做一些自己的创作，我们就是无条件的创作，真的就是如果你的生命中能有几件无条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创作就是居于首位的，所以我希望不要有任何东西去击垮我以绘画生存的权利，这个是我的最基本的诉求。
嗯，
明白明白。
哎，我觉得林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画画是一个创作是一个献祭的过程，就是坐那儿一动不动一直画，就是一个冥想，这个非常感同身受。
我在想就比如说献祭，就献祭也会有献祭出来的东西的好坏嘛，就比如说我坐那献祭，我献祭半天，我就是献祭了个屁就是我搁那画，可能画出来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然后我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如果我作为一个初学者，我真的有什么东西想表达想传达的话，我画出来的东西就是很糟糕很差。我会觉得说它不如我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些漂亮的手游的图，然后我看的动画作品的图，我画的根本就不能跟他们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羞于把我的作品发到网上。如果比如说现在有一个 AI, 我把我想画的这些东西跟他说，然后我自己有一些小构图，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画一个什么那样东西，然后他会出来一个让我觉得啊，他看起来比我刚才画的那团狗屎要好多了，我就我不知道我是虚荣心作祟还是怎么样，这种情况下我把这个图发到网上，我别人也能看看我，或者别人不会说我画的太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个
心情。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自己献祭了100个小时画出来是一坨狗屎，那还不如。
对呀、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如果这个
本质上有一个误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绘画初学者的话，你可能很难坐那儿坐100个小时，你可能坐 十五分钟你就我操这图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接着画了，因为你的这个相当于大脑那个存储你的那个 decision 就不够，你知道吗？就是不够你去把这张图接下去进行细化，那你可能画个十五分钟 OK 结束，我不知道怎么画了。那你说的那种一百小时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我知道怎么细化，所以我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所以我能够画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像林宝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献祭它其实重心是在于你创作的目的是自我表达，而不是虚荣心，因为虚荣心的话它就跟献祭不太搭嘎了，就会有一种我献祭是因为我诚心诚意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想从我这大脑里给它呕出来，就这是一个很消耗精力消耗生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只是想要 attention， 那我做什么不能有 attention 呢？我可以去干别的事情，我更容易拥有 attention， 干一些稍微门槛低一点的事情，就是我搞一个穿搭但穿搭也可能也不是很简单，反正就我就怎么着，就是去我怕地雷炮，就是地图炮，所以就是概念。
我现在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咬打火机。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会出现那种，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的画画技巧，我就今天画这个画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我已经学会了这个技巧，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这个其实在艺术史整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就是大家画这个透视就是为了炫技，就是为了向甲方表示，哎，你们看我现在会画一点透视了，你们这些想约一点透视的图快来找我，就是这样勾引甲方。
那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是以这个秀技为目的的话，他其实他是在自我奉献吗？还是说
没有，这一张图里面他首先要完成一张图，他需要成万，就是几百万个 decision making， 那我的这个选择使用一点透视只是一个 decision， 那我可以比如说都是一点透视，那我想要进行某种表达，我会用某种光影、某个人物角色、某个色调，就这些是这些所有的小的artistic choices， 它组合起来是我原创性的体现，它有包含我自己的一些哲学理念，我的叉 P， 我的什么东西，我给它全部塞进去之后，给它弄出来一个这个成品，是我的 creativity 的体现。
理解，
明白，明白。然后前面就是提到说，如果我我前面说那个，就比如说我自己想，我有表达的东西，我想表达的东西，但就觉得表达出来的东西我的能力跟不上我的审美，然后这个中间的落差让我觉得画画其实没有那么开心。但如果你而且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也很累啊，坐在那儿就腰酸背痛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就AI 我摁一下它就出来了，然后它跟我表达的东西呢好像也没差那么多，可能就跟我想的东西有点相关，我想要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站在这个太阳下面，然后他眯着眼睛他很舒服，然后这个图就出来了。
这个其实挺常见的，但是所谓的这个献祭它指的是我不惜一切代价画的再像一坨屎或者再怎么着我也要把它画完，然后画到我觉得还差不多这个一个地步，它是有一种很强的执念在里面，它是有很强的那种表达的执念在里面的。
可能是当 AI 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有绘画基础和一些审美的人了，所以大九说这个可能比较属于那种还在学画画的那种。我记得去年大九来魔都的时候，我跟他要签绘你知道吧，然后大九特别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我可不会画画呀，我就然后我就说，哎，你不用，我就想要你的画，就是你的画不管怎么样就可能你自己觉得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的画就是你独特的，就是没有人跟你能画的
一样丑。
对，
哎呀怎么着，
没有没有
真不会说话，
我会怂恿身边很多朋友就没有尝试过画画的朋友去画画，然后我会对他们的画作抱有非常乐观的这个心态，我会给他分析，说哎你喜欢用曲线可能说明你是一个柔美的人，或者说你喜欢东方的这种线条的运用，或者说哎你喜欢用这个尖锐的线是不是证明你心中有一部分愤怒要表达，但他们都会觉得哎呀我就画了一坨屎，你怎么还分析那么这个头头是道，
你是 ENTP。
其实我是在鼓励他们去真正的享受创作这个行为，就是像我一开始画的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 就是说支撑我的不是说画得很好画得很像，而是说支撑我的是把那个笔以不同的力度戳在纸上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在驱使我、是这种创作本身令我感到快乐，是我不停地进入这个心流去自我表达，无论结果如何这个行为完成了它就使我愉悦。我甚至很通俗的经常跟我朋友说，我感觉有时候画画它就像什么这个如厕，你知道吗？就像你在马桶上、当你坐在马桶上那一刻，你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哥们儿你爽了懂吗？你爽了。
太绝了这比喻。
我刚才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我在马桶爽之前，我还在回忆我当时去找林哥，然后他让我在那个千绘板上面画画的时候我的感受，然后我的眼泪水已经在眼眶里了，他就说你在坐在马桶上你爽。我真的没有。但我先回来，就是说那个之前我去找林哥，他让我画的时候我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非常欣赏林哥，我觉得林哥是一个，他是个艺术家，然后他画画很棒，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很喜欢你，所以我会在我内心觉得很厉害的人面前是会露怯的，我会觉得说天哪，对方这么会画画，我什么都不会画，然后现在关键是他给了我一个千绘板，你知道吗？是有边框的那种、金色边框的那种，
几毛了，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是一个金色边框的
色纸板
哎。那是个板呢，然后我会觉得说天哪，
就是你一旦画不好他就会在林哥的家里面待上了50年。
你这样说就更可怕了，你不要这么说。然后我当时拿那个板说，我在说这是我能落笔的地方吗？这是我可以画的地方吗？然后林哥又给了我那个最好笔，就说让我画什么都可以。然后当别人告诉我说我画什么时候画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那你会画什么呢？
我画了林哥呀，就是我画了，就是、
你画的是我，
对，我画的是
林哥，到现在还没认出来。
你见过那个图呢？给咱们瞅瞅。
能不能发一下，这样大伙都看一看。
不要出行，不要出行，我的图。
寻找一下，你们先继续聊。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林宝当时要给大九的那个千绘，本来是他要给我的。
我拿走了。
走笑死。
但我当时的感受是，就是真的，如果我放下我这个内心所谓的矜持也好，害羞也好，架子也好，或者是我自己那种完全没有用的自尊也好，当我把这些都抛开了之后，
就开始拉屎了。
你这说话很难听，但是就是我可以，对，然后我就开始排泄，对吧？我就还是可以画一些我当下最想记录下来的东西。我有感知，我有脑子，我有想表达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会有东西想落下来的，无论这个落下来的形式是画面的形式还是文字的形式，但是那个要把自己无谓的自尊，觉得自己画的差这件事情，要把这个放下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像我这样子的画画初学者的，要克服的一个课题。很难，
你想就是
很羞耻。
你不是在写词的过程中也见到很多那种写的稀烂，但觉得自己写特好吗？就是你画画也可以学习他们的心态，就是
就觉得自己很棒。
对，先画。
但现在主要发布的平台是在网上嘛？如果写的稀烂，歌词写的稀烂发到网上的话，其实
网友评论不如 AI， 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
但现在好像还没有收到，还没有看到过，就网友说歌词不如 AI， 那有点伤人。但我的意思是说，歌词其实大家说实话不是很在乎，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自己写词，我觉得大家对于一首歌里面歌词到底唱的是什么东西没有那么在乎，但大家对于画面很在乎。像我们做那个 Vocaloid 的话，大家对于视频 PV 很在乎，大家对于视觉表达很在乎。所以视觉，我会觉得说视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卷的，这里有非常多优秀的人。
对，大家即使对，就大家可能对歌词没什么审美，但大家对色图和这个二次元的图片的审美是很高的。
可以这么说吧，就大家吃过很
多
好饭，
看得多，所以形成自然而然形成了审美。而歌词的话，有的人他们可能比如说对音乐就没有什么需求。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其实其实这中间又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了，就是我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的美育，就视觉的美育，它好像可以通过我们摄入一些视觉的，看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看动画片，我们会有一些这种二次元审美。但音乐的话，可能，
小的时候还有音乐台专门看 MV。
对，但是这无论小的时候上美术课也好，还是音乐课也好，都会在中学中被主课全部挤掉。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学过四年的国画。
啊，哈基贝基的。
但是都忘
了。我也学过国画，但是已经完全看不出了。你什么时候学的？
幼儿园吧，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
哦，那我感觉我可能跟你差不多。
然后现在小慧已经是一个小画家了，然后新卫子是一个小音乐、
小音乐大音乐家，
大音乐家，
很爵士音乐家。
那我会觉得是，就是哦，那我们再讲回来，讲回来说，就是我因为我的审美和我的能力，它的不匹配，中间有一大块的差距，然后我又没有画画要献祭我的时间的这种专注力，觉悟，我还没有想好，就是说我现在就决定画画了。我人生中有好多个瞬间，就是我买了数位板之后，有好多个瞬间就是
啊，你买了数位板啊？
这数位板唯一诞生的作品好像是我画的。
对，那个数位板诞生作品是金花子他画了一个诗案，就是对我反正有
很多、我有印象。
是的，是的，我就有很多个瞬间就觉得，哦，今天开始我要开始画画了。然后我大概屁股坐在那边坐了半个小时，然后画就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然后我的文件夹里面就多了一个工程文件，就再也没有动过。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不止在画画上面，在写歌上面是这样子的。我有我的 Logic， 我买了正版的 Logic 之后，有非常多的那种demo， 就是那种30秒的 demo。我觉得今天开始我要学做音乐了，就是这个献祭的，就是要下定决心，然后开始坚持这件事情，好难啊！
尤其是你自己的审美要求很高的时候，是吧？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你作为开始的人，你并不需要就是有这个心态？我说这个献祭，它可能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但是你一开始的话，肯定是我不管那么多有的没的，我就先画。我今天想画一个小姑娘，我就画一小姑娘；明天我想画一白菜，我就画一白菜。就是从这种非常简单的水平开始，然后我在自己精进的过程中，我发现哦。画画 is the right path， 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坚持不下去，那就其实可以不坚持，因为除了画画就是有很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要把这个画画或者说这个艺术抬到一个你每个人都要为此奉献的一个地位，就是属于你要是就很喜欢，然后呢你又感到迷茫，那你可以就是试一试就。
然后又不缺钱的话可以试试看画画。
对，但是你要是本身就是比如说对文字更敏感，那你可以完全可以去做文字工作，因为能
当个小说家那就更缺钱了。
对，就把文字工作做好，它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不是说我们在这儿逼大家画画。画画挺累的，
你不拿它当主业你就不用放心上。你就像我现在学音乐一样，就是我是那种就是画画当主业了就必须得学点别的，然后我发现这个搞音乐搞摇滚的自杀率更高点，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入手了电吉他。非常的快乐，我现在学音乐就很快乐，因为我没有对它有这个
太高
的
要求。
对，教育像那个大九前面说的，哎，不像那些职业画师画的好，但你要真像他们那样画，你可能对那张画的这个归属感或者价值感就没那么高了。比如说你画这张画是为了迎合主流画风，或者说是在公司里流水线画的，可能别人勾完线你就上个色，你不会对这张画有太大的感情。但是你自己画的画才是真正自己有感情的，
画的林哥才是对林哥比较有感情。
那我对林哥肯定是很有感情。
笑稀了。
你们对于 AI 绘画之后的这几年，你们觉得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们俩其实说实话，我是前一两年经常有看到首页的职业画师，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公司现在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当 AI 擦屁股师，但是最近不太清楚。但是还有一个现象我观察到比较有意思，就是 AI 出现之前那个绘画培训的广告是非常非常多的
啊，对的。
但是在 AI 出现之后，就是学 AI 的广告变得特别多。然后呢，但是这两年就是
变少了。
这两年，对，这两年那个绘画就是培训的这个机构可能又多了一点点，就当然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也开始慢慢回温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就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你要是想画画，你还是得就是踏踏实实学，没有任何捷径可以给你走。
我感觉 AI 火也是顺应了，就是这几年就感觉大家的心态都比较浮躁吧，然后容易去轻信这种东西。就之前主页有个画师吐槽说啊 ，AI 还用交钱学呀？我跟他一个想法，你知道吗？
我的感受的话，我会觉得说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虽然说我们可以人为的限制它的一些使用的范围。如果说 AI 画画它最终我们的落点不是在说它现在学了某一个画师的画风，像是 Novel AI， 如果我要去生成一张好看的画的话，我可能得说请你生成一个 Amy 画风的阿米亚方舟，那它可以生成一个不错的图。但如果我想让它真的给我画一个全原创的图的话，它其实做不太到的，因为我不知道它属于它的数据不够多还是怎么样的话，它现在的图的表现力难以达到我想要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依然在学一些这些画师本身拥有的比较浅层的特质，他们在画面上表现的特质，就会让我觉得说那 AI 画画不过如此。我期待的真 AI 画画，我希望他未来可以学到画画这件事情画面上面的他跟这个世界的知识上的关联。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语言模型的话，语言模型大家也知道它其实是用大量的文本去训练出来的，它并不具备什么所谓的思考能力，但是它的输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句子有一定的这种逻辑感。所谓的逻辑感就是说因为所以要所以虽然然后要但是，它句子中间需要有这样的关联，然后进行就相当于它学到了语言文字的一些结构上面形式上面的一些规则。这种规则虽然我对画面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在一张画面中它一定是有这样子的知识的规则的。如果 AI 模型它通过大量的数据集的训练，它可以学到这样子的规则，这样子的知识
概念，
它能学习到这种东西，然后我再让我可以，那它相当于说我要精确的调节它的每一个输出的每一个地方，它都是能够说得通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那这有可能是我对画画没有那么了解，我觉得画画的形式它并不是说一定要一笔一笔的去画，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的每一笔可能就是想表达出我的一个想法，如果我的想法能够准确的体现在这个画面上面，那么这个传递的形式不一定是要笔去触碰那个纸，或者是笔去触碰那个板。我想的狂野一点好了，脑机接口特狂野了吧。我在哪里咔的一响，然后我想的时候这里细化细化细化，然后它就可以细化了，我不需要用手去表达，但是最后出来的成品依然是我这个大脑思考的结果，依然是我人的想法的体验，我之前过往经验的一个体验。那我觉得就是画画不一定需要用，在未来可能画画不一定要需要用笔，它在借助了这样子所谓的 AI 模型的工具之后，我的思考结果能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在纸上，我觉得也是 OK 的。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在聊的很大一块就是 AI 的AI 绘图的模型，它里面有大量的
问题，
大量的没有版权的画师的图，这也是有许多画师觉得不舒服的点，就我的图怎么就被你拿走了，拿走了之后你还要把它砸碎了重组，就类似于像有人来我家里偷东西，也不一定是就有人来我家里拷贝我的学习资料，把我的学习资料全拷走了，拷走了之后然后去
还代考，
但就还 还有然后在外面创作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名字嘛不数清楚，别人还会猜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做的卷子啊什么的，就这个很不舒服，因为相当于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存在好像被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模糊掉了，我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存在很不舒服。这个中间我知道有些公司他们在试图克服这个问题，就他们想是不是使用更多的购买授权的，由画家相当于
主动提供，
给画家钱，为画家购买这个他们画作的版权。但是我前面其实小慧有提到说，他其实无论对方给不给他钱，他可能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画分享出去。我觉得画师理应有自己的作品不被别人拿去用的权利。
嗯，
但现在各平台直接霸王条约，就是那个会默认你在我们这平台上，就是你用我们平台是吧，那你发所有东西都归我们了，就推特啊、小红书啊都是这样。
嗯，我觉得这其实倒过来讲，大语言模型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上内容有很多都是，就拿维基百科好了，那维基百科都是用户贡献的，但他也没有问每个用户允不允许他能够使用这个东西。当然也可能维基百科他有那种开源协议，他就可以免费使用的，但是有很多其他的网站，比如说什么新闻网站，那它的那些东西都其实还是带版权性质的。
是的，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资产，当它是数字资产的时候，似乎没有被尊重它的这个产权所属。
嗯，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没有被广泛的确认，大家没有一个共识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把东西分享到互联网上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被随便使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是。
就我之前跟大牛老师就是提到过，画师没有一个工会嘛，就是没有人去能够为画师去进行这个维权行为，那画师一个人要当自己的经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被侵权了，他其实是懒得去维权的，因为维权的过程实在是太费精力了，我有这时间我不如多画两张，对吧？人生就3万天，你说我花20天我搁你那维权，然后获得一个就是精神损失费50块，那我还不如就是，对吧，画两张。就所以就是一个其实挺无奈的，就这种情况
是这样子。然后也很少看到像类似于音乐厂牌一样有什么画师的厂牌，或者是什么出版社，他们签了很多那个画师，然后可以为他们去维权。这个在图像这一块的确是没有看到。因为像音乐厂牌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音乐 AI 音乐生成，他们有很多公司已经收到超级多的律师函了，被 Universal 啊、索尼啊，
对，而大公司不敢做，就因为大公司的法务部门说千万不能做。
对啊，重拳出击，你就被别人告就说不定还要赔，对吧？所以
或者像迪士尼那种，他们也是、
版权警告叭叭给你。所以在这种需要大体量公司跟大体量公司之间的博弈的情况下，画师的个人的确显得非常的示威，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很有限。但如果画师没有办法去维权，就代表着那些公司他们做的事情，那些 AI 开发工具的那些公司做的事情是正义的吗？那些正在使用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个用 AI 画画的图去装作人的图去卖，这个事情是正义的吗？或者是说用了一些模型，然后这个模型生成出来图跟某个画师很像，然后他就跟这个某个画师在画师下面跳说，哎，你每天你一个月就画一张，我一个月可以画100张，这些事情是正义的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朴素的价值观的，就感觉哎，是不是就还是哪里怪怪的吧。
我觉得大九提到这个东西已经远远超出就是说绘画或者是 AI， 它其实就是当下的这种就是像林宝之前提到那种很浮躁的氛围的体现。我们会觉得速度就是王，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就是哎就是对的，所以就是越画越快，我就怎么越有话语权还是什么的。但是你真的愿意沉下心来去读这幅画里面的内容，去感受它的给你带来的感动之处嘛，就是会跳的那些人，他们已经失去这样的能力了。所以与其说是正不正义，我觉得应该就是说这个时代他已经就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可能只能靠就是自身去解决，而不是 而不是宣扬某种正义，就是你内心会对更打动人心的更深刻的内容有一些渴求，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选择人类的画作。而如果你就是特浮躁一人，就啊我就要特快，那你可能就是会
或者便宜
喜欢 AI， 就是也是不同的价值观吧。
嗯，感觉小辉说的好好啊，可以作为这个总结了。
嗯，是的，是的，
谢谢。
其实就我当我们说着所谓的 AI 绘画 VS 人类画师的时候，最终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说一个冷冰冰的模型和人之间的对抗，最后还是会落到是人跟人之间的价值观，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大家的尺度不一样。那这个尺度最后要怎么大家就是场拉锯战嘛，人跟人想法的拉锯战，这个拉锯战最后要落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看不太到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但我们能够看到一
些判例。但是我们五年后可以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五年后我们肯定是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能够看到一些判例的，就是在 AI 的声音之前，好像是有一些声优有人采集了他们的声音数据去做了什么 AI 的动画还是广播剧什么的。相当于是侵权了他们声线，侵权了他们的音色。
嗯，
然后这个事情应该前段时间我有看到有判例已经下来，是声优他们赢了。相当于、一些法律上面，因为现在我们无法挡住，所谓的这些 AI 模型在创意领域里面的一些进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下的一件事情，但是。法条可以跟进，就是法条可以限制我们到底怎么可以使用它。
嗯，
然后现在发展的这些事情也会成为未来这些法条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一些参考的来源吧。
我觉得是的。
嗯，
对，还是这个东西发展太快了，这个法律跟上还要一段时间。
嗯，但是它总是会往一个比较逐渐成熟的方向走。
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就会下来说你这图 AI 画的吧？
对，就这个是一个
你这个图的这个手画反了，你肯定是 AI 画的。
嗯，我这个其实是会攻击到画师，因为它相当于一个怎么说幽灵证据还是什么？就是我虽然拿不出任何实质性证据，但我觉得是它就是这种情况。
嗯
嗯。
这也算 AI 绘画技术出现之后给画师带来的无妄之灾啊。
嗯，
对，其实挺可能也是因为某知名画师之前用了 AI， 然后导致就大家都开始盛行这种建 AI 的。
我今天看到一些就游戏下面有人问这个东西是不是 AI 生成的，看一眼像 AI， 然后有人说这个老师是 AI 绘画的重灾区，就是每个 AI 绘画模型都要拿这个老师的画练一下。
对，因为就是他们一开始被就是数据集特别爱吃他们的图，所以有点像是你这爸爸怎么长得像儿子呀，或者是你这妈妈怎么长得像女儿，就是这种感觉。
太点了。
但这有什么办法吗？好像没什么办法。
嗯，
我一般脾气不好直接骂你眼瞎呀。
的确，
对，就我其实看到不少例子，就是画师特别难受，然后我就会比如说那画师就抛出几张过程图说这是我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你在这说什么。然后呢有人说哎呀这过程图看着更像 AI 生成的了，然后就其实挺崩溃的。
但这个建 AI 会不会其实跟 AI 技术没什么关系，而是现在挑刺儿的人很多。
对，就是想
也不是挑刺吧，就是说大家看了 AI 图，然后但是 AI 图又不是很好分辨，可能在正常人眼里，然后大家看到一个画的很好的，然后但是又跟这个 AI 图长得比较像的，就会从心里产生一些怀疑。
嗯，
但是你心里产生一个怀疑，跟你贴在别人脸上说你这图 AI 画的吧，这是两回事儿。
这个其实
但他如果看到下面有人评论说这个图就是 AI 画，他可能就跟风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个人素质问题，就他跟 AI 其实没有特别大，因为有的时候就在 AI 之前
鉴别音乐抄袭一样是吧？鉴别这个游戏外挂一秒17枪，
嗯，就其实是同样的性质，只换了一个主题。
嗯，
我感觉这就是这个人性中一部分恶的部分。我之前看过最难受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啊，说那个他会骂那些反 AI 的画师，说啊你们这些人跟当年砸那个珍妮纺织机的工人有什么区别？ 他会这么说，
真珍妮纺织机
就相当于工业化嘛、哦、工业革命，然后机器代替了手工业。
嗯，
哦，那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嗯，
对，
大家对于就是没有危及到自己饭碗的东西都纯看乐子，就是单纯的人性中的恶、嗯、
是的，除非是共情力非常非常强的，就不是性别也是这样嘛，你说就是除非你共情力非常非常强，不然你怎么可以，就你怎么能去企图理解另一方他的一些苦楚、
嗯、大九说没有那谁谁谁的翻唱走后，你的原唱根本不会火。
大鼓说什么？
大
九说大
不好意思，
我们大字被招你惹你了。
大鼓
笑嘻了，
谁谁谁的翻唱走后，你的原唱根本不会火。哎呀，
嗯，
但哎，我不知道，这也是挺神秘的，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
就是
谁教
观
察没素，
就他们哪学的呀这话。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实打实的那种能力去创作出一些，就是不是说画就任何作品也好，从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方式去获得关注或者是鼓励。然后呢他们只能就是不是说黑红也是红嘛，然后我就搁那跳，我会获得一些 attention， 然后你去理他了、
嗯、
他就爽了，就会这样感觉。
需要一定的攻击性。
嗯，对，你攻击到他，你比如说 UP 主就是一般的评论他不会回复，但是你只要说哎你这 AI 吧、嗯、他就一定会回复你，就是
哦，
对，
有一定道理。
好扭曲的爱啊，也不是爱吧、
嗯、
就是好扭曲。
嗯，
就是怎么说呢，人他本质其实都是想要 attention， 就是人性本身或者我们动物就是这样。嗯，但是你能不能就是说克制，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去获得这样的 attention， 用一种更积极乐观的方式去跟大家搞好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儿。
说的好好啊，小慧，
谢谢您。
现你假设像有个听众，虽然你不知道他具体这个人是谁，但他可能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那你会、
嗯、
他肯定也会有对他对这个 AI 画画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扣的，对，如就他们可能对 AI 画画也是有些想法，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AI 绘画对我来就在我看来啊，对画师是没有任何帮助。它可能以后的进展就是会有一些功能上，比如说我教科书，我想让这个小朋友让他更清晰的体验到，就是小学的小朋友说我这个里边有几个苹果，就几个凳子什么的，就这样去生成这个功能性的东西，我觉得是 AI 绘画，我觉得可能未来能被使用到的一个场景。但你要说就偏往绘画和艺术方面，或者甚至是我们作为就爱好者和从业者看太多这样的图，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因为它是没有灵魂的作品，所以你看太多就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你不知道它每一笔落笔是为什么，所以与其去看合成的图，不如去看就是被它所解剖和合成的那些原作、
嗯、
因为、就是、
去看直播。
嗯啊，
直播画画，看直播画画的那个流程。
对，就是你想知道之前不是那个是斯坦福嘛，就那个这个本科苏州大学的那个人，他做出来了一个好像可以倒推就是画画过程倒推那个线稿草稿的那种 AI 生成，但是就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因为那个图不是真的那样画出来的，而是就是他相当于是融了很多画师直播的那种截图，然后呢就是假设某个 AI 图是用某个 AI 过程画出来的，就那个、
嗯、我懂，他们其实同时生成的、
嗯、
或者阶段是生成的，但是
对
它不是一个步骤图，
就是你看那个学习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自己其实在刚起步的过程中也是通过看画师的录屏直播，就说、
嗯、
哦原来他这个线稿是这样画，原来他是怎么是那样画、嗯、就因为咱们是人呀，咱又不是 AI， 对吧？你说 AI， 你就是另一个 AI， 他想学怎么画画，那他去看另一个 AI 怎么，就是看那个 AI 绘画的过程。那我们作为人、
嗯，
我们当然是看人绘画的过程来进行学习。
嗯，有道理。
嗯， 对，就别看太多，我觉得就是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别看就没什么意思，就你的美誉不会得到提升，只会得到降低。
我的看法就是，一个时代总是要因为创作它的人而伟大，而不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伟大。如果你想画画，就一直画下去吧，没了。
好，
好。
感觉很帅。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觉差不多，感觉可以到这边，
感觉大家的讨论我也可以当成是那种什么帖子下面的评论一样，可以复制到那个我们的视频简介里。
好好好好
好耶
好
耶，
嗯，好耶好耶好耶。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在直播间的陪伴，那么大家拜拜
拜拜。